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哪位的你是系列的第14篇，标题是使用几则分析进到好的进场点。本篇导语：利用几则分析进到良好的进场点是成功交易的重要一环。根据日内达标的多重几则指标，在重要的支撑高位区设置买入价，即是设定止损，全面利用几则分析加强交易管理效率。第一节，立足图。有大量文献解释了分析立足图的各种方法。无数书籍介绍了如何阅读和交易立足图，网上也有大量信息可供进一步研究。让我来介绍一下立足图最重要的方面。首先，足底结构的基础知识。开盘价和收盘价之间的差值称为立足图的主体。这是黑白相间的皮厚部分，有些系统用绿色和红色代替黑白相间。主体之外的尾部称为立足图的阴影，代表开盘下降收盘范围之外的全部交易范围。如果立足呈绿色或白色，则表示货币对当日上涨；如果呈红色或黑色，则表示货币对当日下跌。因此，概括地讲，足深是从开盘到收盘的区间，颜色决定货币对是上涨还是下跌。有阴影又是称为立足线，则是开盘到收盘区间之外的盘中延伸。标准的上涨和下跌立足图是图6.7所示。任何一根立足图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相反，足底使用者们通过观察足底组，试图识别已知的形态。特定的立足图形态有着丰富多彩的名称，是模板实质性、雕成和数据之性。我发现足底形态对指标反转特别有用。以下是我认为最有用的四种立足大形态。实质性。实质性是指开盘与收盘非常相似的立足，因此足底很小，立足性很长。图6.8展示了一连串三个连续的实质性。实质性是重要的立足图，因为它们显示了市场的有余物质。出现实质性意味着市场先后涨或先涨后跌，收盘是没有变化。因此，市场试图移动，但又回到了开盘水平，收盘是接近水平。它无法选择方向。这些立足图在长期趋势之后尤为重要。以图6.9为例，它显示了2009年初标准普尔500指数低点的最终转折点。你可以看到2009年2月的下跌趋势是下行的。随后3月8号 SBX 指数突然出现了一个十字星，整个大标中唯一的一个十字星。这个十字星表明市场已经失去了卖出的魔力。市场突然变得有余不足。当天市场试图走低，但没有成功。随后又试图回升，但又失败了。最后当天市场收平。这个十字星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表明金融危机中股市实施背后的趋势已经熄火。股票交易再也没有达到当时的低迷水平，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翻了两番。有一些特定类型的十字星是模板十字星和全转顶部，但总的来说，我认为任何十字星的概念其实相似的。长期趋势后的犹豫不决定提高你的警惕水平，并暗示可能出现转折或趋势变化。图6.10是模板式十字星，显示市场以低点开盘，大幅冲高，随后以低点收盘。顾名思义，你大概可以猜到这种形态是看得的。与十字星类似，在我看来，随性立足的威力更大。随之线表明价格走势接近，并出现极端反转，通常可以预测趋势反转。与一些立足图专家的说法相比，我在这里使用的是垂直的几乎定义。当我讲垂直时，我指的是任何看起来像旁转或垂直的东西，换句话说，在高点或低点有一个长长的直体的灯形。我计划的四种垂直类型是图6.11所示。在图中，左边的两根垂直表示买方在盘初转至到底位，但在收盘是买方接手。右边的两根垂直表明买方在盘初很活跃， 但马方在手盘是控制了局面，价格收于低点附近。左边的两个船头是看涨船头，右边的两个是看的船头。船头的大小并不特别重要，但叫上的了做新为产生更好的船头，因为他们会显示更大的反转。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船头出现在主要的高点和低点，也就是上期趋势之后。这些船只有专门的名称，是数值之星，但为了简单起见，我把它们统称为船只。位于高点的勇士代表看物，位于低点的牛士船只是看涨。我特别喜欢在实现大涨高一船只，因为它们可以设置风险下降回报非常明确的高一。请看图 6.1 年。假设现在是九月中旬，你看涨美女代价女，但该货币对已处于下的趋势一段时间，你不想与之对抗。随后你看到了九月20号的巨大牛市，这跟了做具有额外的重要性，因为这跟了做也是一个无法收拾的主要实现新点。这次收盘是诸多美女渣女的极佳机会，是身为在低点下方。当然，你没有扎至确切的底部，但现在你有了一个很好的高一，你知道自己的出场点，而且你买着的是一个强势市场，又不是一个弱势市场。虽然花了点时间，但这比美女代价女交易还是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如果你的首席风格是逆势而为，那么船只就显得尤为强大。它们能让你不再总是试图对市场进行顶背离或低背离。相反，船只会让你处于优势地位，拥有非常明确的风险回报参数，并在上升趋势买方或下降趋势买方疲惫不堪时向你展示。随之在任何时间框架的大标上都有效。讲到了做图，我还会关注上了做新的了做图。上了做新预示着不确定性，当你在动力区域看到几根了做新时，就会跟他关注。这种情况在小时图上比赛实现度上更常见。图 6.13 显示的是奥运队美女小时图。请注意9月4号和9月5号的反弹均已上登新极速，这表明快速冲高遭到了拒绝。你可以看到，在四五次冲高失败后，奥运队美女最终反转走低。多头了做新表明价格试图进入新的平衡区域，但很快就被更强大或更积极的因素击退。最后要注意的是，在大标的最后一根了做上有一个上了做新。这可能预示着下的趋势已经耗尽了能量。第二节，一目均衡图。一目均衡图是日本的一种位置价格和时间的方法。在高一美女台石鱼和石鱼高处盘是最常用。其概念来自于移动平均线高处，但它使用用途是都确定当前和未来的趋势。石鱼之目观意思是一眼。这正是一目均衡图的魅力所在。他让你一眼就能看清趋势，并提供可靠的进出场点。图 6.14 是带有标准一目均衡用途的美女台石鱼。你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该用途出色地定义了美女台石鱼的这一趋势。我使用一目均衡图的方法很简单。如果我看涨，一美女台石鱼在永城之上，我就在永城顶部附近买着；如果美女台石鱼的出永城底部，我就自身看的是这相反。在小时图上，美女台石鱼的永城通常有10到50个点后，因此使用一目均衡图可以让你以严格和明确的风险回报进行漂亮的短期交易。有大量文献在讨论一目均衡图，如果你觉得这个概念很吸引人，我鼓励你深入研究。第三节，市场轮廓图。有许多方法可以处理每天通过全球管道汹涌而来的金融数据洪流。调研图和了做图是金融时期和价格走势最常用的表现形式，但也有其他同样有效的数据切分方法。我认为另一种有用的大标方法叫做市场轮廓图，又称市场图片。在本节中，我将介绍市场轮廓图的基础知识，讨论我是否在高一中使用它，并提供一些进一步阅读的选项。我高一平台上的大多数大标题是了做图格式。 市场轮廓图是我第二喜欢的查看世界和价格数据的方法。有关市场轮廓图的文献很多，因此本节讲解要介绍我如何使用市场轮廓图。市场轮廓图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让你快速高度直观地查看几天的盘中价格走势。图 6.15 是欧元兑美元2013年7月3号至7月10号的市场轮廓图。你可以在 Bloomberg 上试着有 CRNGY, MKTP, GIL 访问市场轮廓图。路透社 icon 中还有类似按价格计算的成交量显像，你还可以在大多数专业代表系统中进到市场轮廓图。如果你的系统中没有市场轮廓图，那么直接创建大标记简单又有用。有些人喜欢用伟大字和开笔在一天中手动创建市场轮廓图，这确实是个好主意。手动为指责内代表能让你更好地感受当天的走势，并与价格走势有更直观的联系。你可能会发现这让你对市场有更强烈的感觉。它还能让你很好地了解市场轮廓图是自我从头开始构建的。如果有时间，我会具体手动绘制市场轮廓图代表。我发现这样做能让我保持在最佳状态。代表上的每个字母代表一天中的一个时间块，图 6.15 中使用的是60分钟的时间块。因此，如果一个价格旁边有很多字母排成一行，就表示该价格在一天中交易了很多次。每列字母代表一天，实际显示在每列下方的 X 轴上。例如，查看7月10号上方的字母列，你可以看到 1.2770 小时模油，则在一个60分钟的时段内交易。而 1.2820 你看到 GAGMOX 的地方，则在一天中的7个独立小时内交易。字母越多，表示价格在一天中的交易量越大。要手动绘制代表，只需在大致上创建一个空白网格，在 Y 轴上以设定为间隔，随后在第一个交易小时内交易的每个价格旁边打上 A， 在第二个交易小时内交易的每个价格旁边打上 B， 以此类推。我建议你先试几天，看看感觉如何。如果你的时间跨度较短，可以使用30分钟甚至10分钟的间隔，这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当人们在书中读到这样的建议时，十有八九会继续读下去，随后把它忘掉。不要这样做。在白天建立自己的市场轮廓代表，这是一个神奇的理解，能让你成为更好的交易者。市场轮廓都让你能够快速识别平衡区域，这些区域有许多字母组成的大集群。一排字母越长，表示特定价格当天的交易次数越多。重复一遍，有许多字母的区域表示发生大量交易的平衡区。另一方面，在只有极少数字母的价位上，市场只进行短暂的交易，随后就会有更积极的买家或卖家涌入，迅速推高价格。这就是开始使用市场轮廓图所需要了解的全部内容。关键是要关注平衡区和非平衡区。我使用市场轮廓图的最简单交易策略就是尽早所谓的垂点。垂点是指市场轮廓上只有一个字母的点，因为价格仍在此交易，但在下一个时间段开始前又移走了。当你看到垂点印记时，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市场强烈拒绝了这个价格点。因此你应该将这个价格点视为关键中枢。让我们再看一遍同样的市场轮廓图代表。7月4到0704是 X 轴数字，欧元兑美元从 1.2990 的至 1.2940 出现了一系列转点，均以字母 Q 标志。这发生在非常合拍的欧洲央行声明之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价格跳空突破了这一水平，因此正午向三月1940年一月2990窗口买出的人都无法做到，因为价格不会在此停留太久。这意味着反弹至该区域是很可能会被卖出，因为在下的过程中错过卖出时机的投资者会在价格回升至该区域时尝试卖出。我从来不会单独交易市场轮廓单个印记或任何技术形态。相反，我会将该视频作为一个重要的中枢， 并利用它来最大限度地利用钢管和我确定我的自身，随后我就会在该货币当中建立头寸。假设现在是七月五号，我看了欧女谈美女，因为我认为昨天欧洲洋洋的搿派声明将有意面临改变对该货币未来的预期。我们现在的交易价格是 1.2840， 我认为在这里卖出的风险回报很低，因为我们已经超买了。因此我不想在这里做空，我想在反对是卖出。理想的交易是等待价格回到7月4号的向下跳空缺口区域底部。我会使用其他大标技术，是移动平均线来进一步放大最佳实涨价位，但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1.2900-40肯定是卖出区域。这是技术驱动的一个例子，因为只要做列位，今天的高点1.2900-5和单个引火区域的边缘1.2940几乎相同。因此我们希望在这两个价位去做空。理想情况下，其他指标也强调了1.2900-40区域的重要性，我们离五星级高也更近了。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最佳交易是在1.2900之前卖出欧女子，身为在单边价上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1.2980之外加单卖出，在1.2990之之上。这比在1.2840次卖出要好得多，因为它允许我们持有更多的仓位，预计价值要高得多。你可以看到第二天的高点是1.2900，因此我们做空，价格很快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回落到1.2770。实际所说，交易是一个分寸游戏。在这个例子中，如果你将买单留在1.2920，你就错过了回落。查看市场轮廓大表还有很多很多其他有趣的方法。我在这里的主要目的是让你意识到市场轮廓图的存在， B 告诉你我是自我在交易中使用单一字文作为关键字典的。就像本书中的所有内容一样，我鼓励你将有用的东西内化，将没用的东西抛弃。你需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和方法。我这次在这里为你打开一扇门。探索市场轮廓，想出你自己的方法，将其用于分析。第四节，斐波那契数。斐波那契数是1,2,3,5,8,13,21,34等序列中的整数，其中每个数其实是两个数的话。斐波那契数常出现在自然界中，例如树枝长度之间的关系、菠萝和松果内部的形状，以及许多动物、花卉和植物的生长和繁殖模式。由于斐波那契数是在自然界中出现的如此频繁，而且许多人认为金融市场的行为很像自然界的有机体，因此人们做了大量工作，试图在金融价格中寻到斐波那契模式。金融领域常用的斐波那契比例是23.6%、38.2%、50%、61.8%、76.4%和100%。这些数字用于股市可能的回调幅度。例如，如果一只股票从100美元至50美元，50%的回撤位将是70美元，因为这是价格收回一半一幅的底。61.8%的回撤位是100美元至50美元，0.618-50美元，即90.90美元。换句话说，如果股价从100美元至50美元，61.8%回撤位就是80.90美元。错过第一次抛售的看的交易者，可在80.90美元附近卖出时，身为在100美元上方。我建议在使用斐波那契数字时要非常谨慎，因为你经常会发现交易者会在斐波那契数字成立之后，一不是自己就认识到他们，并谈论他们。斐波那契数字的问题在于其数量实在太多。因此，如果有人讲，哇，50%的斐波那契完美地设置了。请记住图六点一六，该图显示了标有所有主要斐波那契的欧女谈美女大表。很明显，其中一些斐波那契线为设置。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少觉得斐波那契线有用。它们实在太多了。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真实例子，说明我是自我利用技术分析来微调交易想法的。我看涨欧元，但尚未建仓。我很想看懂背景，但该货币在 1.3100 附近处于无人区，因此我在等待一个更好的价位进场。头条新闻出来了，德国财长说已布了称不能排除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看了的标的，做多欧元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卖出。价格跳空低开，客户电话线疯狂窜动。销售人员向欧元交易员大喊：“卖出！卖出！卖出！”问题是说伊布了以前就讲过这句话，所以这里没有新信息。人们的反应是多头减仓，但这个标题并不是真正的新闻，所以这是我买着欧元的机会。但在哪里吗？什么辰光吗？如果我随意出价，可能会买得太早，价格可能会继续下跌，下跌再下跌。如果我等得太久，价格又会得回起点，那我就错失了做多的良机。幸运的是，今天早上我做了技术分析，我在人间笔记中看到100小时了没，200小时还没过一个主要支撑位都在1.3050下降五浪附近。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高位点，因此我很清楚应该在哪里尽早反转。轻技术其他交易者也会使用技术指标来进场，包括中央银行和大型对冲基金。因此这个位置区可能是很好的进场点，因为许多交易者都会在同一区域附近进场买入。识别同一水平或区域的不同技术指标越多越好。我在机器上将买入价设定在 1.3050 身价设定在 1.3019。买入价刚好在支撑位置前，以防其他人试图在同一区域买入。我将之损失在足够远的位置，以便在价格略微超过我水平只有一点回击余地。在进入任务仓位后，我都会尽快设置止损。将止损视为一种保险，既可以防止错误的交易想法，也可以防止纪律性差。你会经常犯错，所以最好在进入交易后尽快制定风险管理计划。如果欧元继续抛投资，顺带可以巩固计划并阻止不良行为。否则，当欧元的值 1.3019 时，我本该减少损失，但我脑中的声音却开始嗡嗡作响。哦，这里看起来有买盘，也许 1.3009 是个更好的止损点。看看 1.3006 的斐波那契线，也许我应该让它喘口气，下面还有一个技术位。也许 1.2989 是更好的止损点。等等。任何正在接着或试图加以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些适得其反的声音很难被忽视。永远不要担心错过。当然，在高一中被止损，随后眼睁睁地看着它顺之逆的方向发展是很痛苦的，但坚持计划和保持纪律比抓住任何特定的走势都重要得多。无论一个高一设置看起来有多庞大多完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明天、后天、再后天，还会有更多类似的交易设置。如果你触及了你的价位，请止损并重新评估。有时你会在低点卖出，这没关系。我保证，还会有更多精彩的交易。要承认，你会错过很多交易，要么是没有看懂背景，要么是在预期走势出现之前止损。你会错失上来机会。你会偶尔错过两英尺的推杆，你会在空旷的球网中射出成英尺远的球。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机会，我们的想法是围绕每笔交易制定正确的流程和纪律，随后对结果保持情感上的淡定。大多数优秀的交易者有50%至60%的时间是正确的。如果每次亏损或止损都让你情绪低落，那么你就会精疲力竭。因为你有40%至50%的想法其实错的。出错是交易的一部分。当你未能按计划行事或表现出不守纪律时，才是对自己感到沮丧和愤怒的辰光，也不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伟大的想法付之东流的辰光。始终过程，也不是结果。 现在我做多后女子生已经到位，我需要制定计划的另一面。指引我再次使用技术分析。正如全面章节新闻稿一中所讨论的，新闻发布后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新闻发布时以何交易的视频。在这种情况下，就是 1.3100。任何在所以把了头条新闻时卖出的人气是在 1.3100 或更低视频做空。如果欧女带美女突破 1.3100， 空头就会感到痛苦并开始回补。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反弹至 1.3100， 那些做多确实是没有出价的交易者，或者当头条新闻发布时正在上厕所的交易者，会成为他们躲过了一劫。这些交易者将乐于在该价位前卖出。因此，当价格接近头条新闻发布前的牛市水平时，可能会出现强劲的买盘，一旦买盘消耗殆尽，就会出现同样强劲的卖盘，因为空头会在突破该水平时止损。如果我非常看涨，我可能会在 1.3100 以上加仓多头，但现在我只考虑止盈。我从不根据风险大小来设定止盈。讲我风险是30点，所以我止盈应该是60点，并不是准确的方法。止盈应该基于市场，也不是一个乘以的比例。准确的问题不是我风险有多大，而是我实际认为欧元能涨多高。我再次查看大表，发现各家高点和昨日高点都在 1.3100 附近。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合理点，因为同一水平的多股顶部可能表明存在一个大买价。我再次身体附近试着了止盈的高，现在我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一旦开始交易，脑中的声音很快就会变得不耐烦。它反弹得不快，估计它看起来很重，不应该花这样长时间的。忽略它们，一旦建立仓位，你解读价格走势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你保持公正的能力会大打折扣，所以一旦你开始交易，最好还是坚持你原来的参数，忽略价格走势，否则你一定会做出反动和愚蠢的事情。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多盘分析价格走势力量，但我同样坚信，当你进行交易时，你无法准确分析货币的价格走势。利用多盘来进入交易，但不是用来退出交易。如果交易让你紧张，那就别再紧张了。期间你的视频驾驶我做几个服务层吧。当你直接的辰光，市场的反应会美得令人痛苦。换句话说，市场不会在意你的高野或你不耐烦的想法。当他准备好的辰光，他会去他想去的地方。要有耐心。外围的逆日系列第14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区间市场是最难交易的市场。它们的特点是价格在一个确定的范围内波动。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牛市和熊市都会越来越沮丧，因为大的波动永远不会出现。外围的逆日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高易于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